歐盟同法國的兩位領袖訪華遭遇懸殊待遇，中領館批塞麥會，大陸民眾有話講，加拿大重量級議員訪台，聚焦國防安全。阿里巴巴註冊資本從122億減到1億，引熱議。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8日星期六。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4月5日抵達中國進行為期3日的訪問。烏克蘭危機被認為是這次會晤的首要話題，無論是法國、歐盟還是中國都試圖從中獲得某些政治利益。請看報導。
馬克龍不僅要面對通貨膨脹、難民危機以及後疫情時代的經濟挑戰，近期因为提出养老金年龄改革，在本国引发了巨大的抗议浪潮，显示出该国两派分化的危险程度。乌克兰危机和欧俄之间的相互制裁又令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加剧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因此法国将目光投向中国，应该是希望北京通过与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关系来缓和乌克兰危机。有分析指出，马克龙没筹码实现这一目标，因为需要考虑马克龙这次访华的另一个意图，与中国维持良好的经济关系。时评人南述分析，促成马克龙此行访问中国的原因，一方面是短期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欧洲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人物仍然对中共在未来成为建设性的竞争伙伴抱有很大幻想。这样马克龙能否说服习近平调停俄乌战呢？南述说，马克龙当然不可能改变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从上任的第一日开始，整个政治路线就是向左转。目前马克龙此行他所能达到的，亦就是在短期之内迎合了一部分欧洲的这些精英对中共的幻想，欧洲的一些商界拿到一些短期的利益。这一些呢，应该是马克龙此行最主要的原因。冯德莱恩在上周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演说中说，中国如果继续与普京的战争互动，将是欧中关系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向习近平强调，欧盟强烈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并提醒中国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以及直接或间接提供俄罗斯武器将会严重伤害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这个其中，冯德莱恩在6号晚间单独举行记者会与习近平会谈时，因为台湾问题顶了习近平，表示欧洲在台海和平稳定方面有非常清楚的利益，具至高重要性，单方面威胁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对于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况应该透过对话解决。而习近平则坚决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边个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中方新闻稿则只提到，冯德莱恩重申欧盟无意改变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冯德莱恩本周访问中国所获待遇大不相同，习近平亲自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去迎接马克龙，两人微笑握手寒暄，冯德莱恩稍后才孤身走上台阶参与会谈。马克龙邀请冯德莱恩同行，以原系展现欧洲团结一致，却事与愿违。习近平上个月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总统会面，签署并发表两份联合声明。有分析指，习近平是想借调解俄乌战争之名来行中俄结盟之实。时事评论员岳峰分析，从目前欧洲政界高层的言行来看，他们对中共的认识还是非常参差不齐的。他表示，中共实质上是流氓帮派加邪教，用正常人的思维根本理解不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在讲清中共方面超过9评共产党的。西方如果不能够深刻认识中共的本质，就永远不可能理解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 咁又点可能说服中共改弦更张呢？呢种对中共认知最唔清醒嘅国家，响中共眼中就系最有机可乘噶。岳峰认为，中共支持俄罗斯系为咗自己嘅政权同野心，对欧洲政界嘅内访，北京一定会摆出友好开放嘅姿态，布好陷阱，邀请高扬进入虎口，利用响政治层面软化、分化或者牵制欧盟对中共嘅整体态度。仲有可能是在经济上再次给出巨大的好处，借此分化欧洲和其他国家，击败自由国家的联盟，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野心得逞。
加拿大众议院跨党派访问团将在10号访台，过去加拿大议员访台都以经贸文化交流为主，依次是首度以国防、外交和安全为主调，希望进一步同台湾合作。依支访问团共有10名加拿大众议员，团长是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自由党议员马凯。马凯接受中央社电话专访时强调，这个访团的议员都是专责国防、外交和国安领域的重量级议员。请看报道。
马凯说，这些都是自由党、保守党、新民主党和灰人政团四大政党具分量的议员，此行显示出我们对台湾的重视。加台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国会外交亦能成为一种重要的联系管道。马凯表示，台湾的自由民主是世界的典范，访问团希望传递支持台湾和台湾人民的理念，而加拿大努力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当然更必须与台湾这个理念相近的亚太国家合作。加拿大议员团此行访台，除了将会晤正副总统之外，马凯特别期待与国防部和国安机构交流。他说，加拿大正努力应对来自中国的干预，台湾在对抗假信息上很有成就，我想听下台湾的经验，相信加台两方未来可以在这方面多合作，共同抵抗外部威胁。在被问到众议员团此行访台是否会加剧中方和加国的双边紧张关系，马凯说，加中台三方关系本来就很复杂，中国当然可以批评反对，但是加拿大有绝对自主权，我们与台湾关系亦是很长久的，会继续按照我们的心意而行。渥太华大学教授史国良建议，加台双方尽快展开国防安全上的合作。他举例说，加拿大应该主动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和其他演习。加拿大和台湾都是海洋国家，可以一起在海岸警卫队上合作。加台还可以在网络科技和人工智慧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抵御中国的军事科技。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说，加拿大当年与中国建交时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非常重要，此后被十几个西方国家仿效，只是后来大家都只粗略地谈一个中国，却未能好好思考其中微妙之处。如今加拿大朝野各界都更理解这个意涵了，而且企图从中找到加台之间可以合作的更多可能性。沈荣钦透露，据他得知的消息，九月还有一批国会议员会访问台湾，而外界亦期待能尽快睇到加拿大内阁部长访问台湾。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为期十日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接近尾声，将在7号晚返回台湾。4月5号，蔡英文过境美国，同美国众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举行了会晤。这个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台湾总统首度和美国政坛中第三号人物在美国会晤，对台湾外交突破以及台湾在全球的能见度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请看报道。
蔡麦会激起了中共的强烈反弹，四部门发声指责。礼拜四凌晨，中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外交部发言人、国防部发言人、国台办发言人分别发表谈话或者声明，谴责蔡英文过境串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国会众议长麦卡锡同蔡高调会见，美方官员、国会议员同其接触， 为蔡发表台独分裂言论提供讲台，并再次宣称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中共国防部强硬表态，称中共军队坚守职责使命，时刻保持高度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而在此前，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发言人率先发表了严正抗议千字长文，并再一次代表14亿中国民众痛批美方做法伤害14亿中国人民感情。这样中国民众对蔡英文访美到底是怎样看的呢？广东陈先生6号对希望之声说，中共对台湾有很大的威胁，所以蔡总统亦应该同美国搞好外交关系。边个是正常的社会，边个是魔鬼，我们很清楚。好像大陆被他统治70多年，生灵涂炭，几恐怖啊。重庆民主人士徐建生除了对蔡英文访美大家赞赏之外，还对台湾心生向往。他对希望之声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划时代的一个举动，亦是对中共的这种一国两制的一个有力的回击。蔡英文做得不错，为他点赞，将台湾的国际地位空前的提高，全世界都增加了对台湾的报道。我就想问一句，我们的父母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我们应该亦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个台湾居民的荣誉证呢？大陆时政观察人士傅先生不仅肯定了蔡英文访美对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祭祖期间所阐述的一个中国亦表示肯定。我认为蔡英文做得好好，包括马英九访问大陆，我认为做得亦好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定要明确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我认为这个特别重要，对大陆的人更重要。4月2号马英九响与湖南大学师生座谈时表示，我们国家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中华民国。
近期杭州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发生了变化，由122亿元人民币减到约1.05亿。请睇报道。
这个消息引发大陆网络热议，网民怀疑这样做是为了给中共当局入股腾位置。4月7号杭州阿里巴巴由122亿减资至1亿登上大陆百度、微博热搜。消息显示，近期大陆企业资讯平台天眼查上杭州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22亿减到约1.05亿。不少网民询问，这是什么信号？有网民认为，减少注资是为了给新股东加入打下基础，此举是当局要将私企阿里巴巴变成国企。还有些话，政府入股上市变现，股权替代一部分收入。建国初几多私企咪就咁变成国企噶吗？是政府注册资金改国企。彭博新闻7号报道，有知情人士话，出现呢个调整嘅原因系应监管要求，与阿里组织调整无关。报道话，阿里巴巴集团曾通过杭州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蚂蚁集团33%的股份，但2021年蚂蚁集团年度报告股东一栏中，杭州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消失了。上个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回到中国大陆，接住阿里巴巴开启了公司成立24年来最大规模的重组。根据重组方案，阿里集团被拆分为阿里云智能、淘宝天猫商业、本地生活等多家业务公司，这些集团各自设立董事会，实行各业务集团和业务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 CEO 负责制，阿里巴巴集团全面实行控股公司管理。专家认为，中共让马云回国是为了当前的经济，如今外企撤资，中国企业订单大减，经济全面萧条，民营企业在中共打压下亦难以发展。但中国问题观察家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民营企业家对政府丧失信心是习近平的打压政策造成的，如果基本政策不变， 不可能从镇外界信心。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